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据传说，北海的白塔镇海眼；据传说，北京曾是八臂哪吒城；据传说，北新桥的水井锁蛟龙；据传说，高粱赶水把命送；据传说，故宫的角楼是鲁班修。这北京的传说讲不尽，君请听阿龙为您讲传说。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今天呢，咱们给大家讲的是老北京的传说。首先说第一个传说啊，这个名字叫做乾隆爷爷不买东西。这传说发生在哪儿呢？前门大街啊，这地方留下很多皇上微服私访的故事。比方说咱知道这个乾隆皇上微服私访，晚上回到紫禁城，还是三十晚上，一看半道饿了，去一饭馆吃饭。因为三十晚上啊，饭馆基本都关门，一看呢京都就这一处还开着门呢，给你起一名吧，叫都一处，说是这么来的。再要说呢，这光绪皇上微服私访到了前门外，也是腹内饥饿，一看这地方啊有一个涮羊肉的馆子不错，咱进去尝尝去吧。带着这个护卫吃完之后也没带钱，跟这老板说没带钱，你这么着吧，您放我先走，后来我把钱给您补上。这老板呢好说话，一看这模样呢不像骗吃骗喝的，说您走吧。结果呢没多会儿，太监把钱给送过来了。哦，感情刚才这是光绪皇上啊，所以这涮肉馆呢接待过真龙天子，改名叫一条龙了。这都是传说故事，很有名，在北京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但您发现没有啊，就关于皇上这传说故事啊，发生的地点都是前门大街。一个呢都一处，前门大街的东边，西边呢是这个一条龙，可是啊都在这主街上，可没有奔其他胡同里去的。哎，这就说了，今天咱这传说故事就引出来了。说这大石栏和鲜鱼口是前门大街最热闹的两条胡同，鲜鱼口在东边，大石栏呢在西边。当年这两条街这么热闹，但是没听说哪个皇上进去溜达过，历朝历代哪个皇上明清两朝没有过，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就引出了今天的传说故事。话说呀，这刘罗锅一番话就道出了其中的缘由。刘罗锅是谁？大伙知道刘墉啊，他在清朝的时候啊也是一个大官，但是呢比这和珅的受宠程度啊还是差了一大截子。咱们看到这个电视剧里边，和珅、刘墉、纪晓岚、乾隆，这是一个四人组合。哎，但是呢都说这四个人呢关系特别的好，能随便开玩笑，真那样吗？其实真不敢。再一个说呢，说纪晓岚啊、刘墉这是忠臣，和珅呢是一个大奸臣，而且仨人呢互相斗来斗去。但您要是看这个真正的史料记载的话，这和珅的受宠程度那比那二位啊可是高了一大截子。但是呢，说书的、说相声的、拍电视剧的都愿意把这帮人呢往一块捏过啊，一块呢哄着皇上玩。其实啊，皇上呢也想进大石栏和这个鲜鱼口里边逛逛，都听说了，再加上也看见过，这地方忒热闹了，又在天子脚下，干嘛不进去看看呢？说这天呢乾隆爷没什么事儿，身边呢就带着和珅跟刘墉这仨人微服私访，可就出了正阳门了。出了正阳门，走在前门大街上，刘墉一看皇上想进大石栏，奔这方向就走过去了，心想坏了，这大石栏要再往里边一溜达，往南一走，这就是八大胡同啊，那是以前的青楼妓馆聚集的地方啊，那不是皇上去的地方啊。可现在呢，皇上身边跟着和珅呢，和珅这小子浑身上下全冒坏水，没好地方，没准这和珅一骨头，这皇上就跟着他去了八大胡同了。而且呢，这八大胡同离着皇宫这么近，这皇上但凡哪天逛上瘾了，那天下可就玩完了。这刘墉是这么想的，是为了大清国， 不能让皇上进大石栏拐弯抹角的进这八大胡同，可怎么能拦住皇上呢？眼看呢，这乾隆爷带着和珅就该走进大石栏了，急得刘墉是抓耳挠腮的。那么就在他左顾右盼的时候，突然眼前一亮，这主意来了，赶忙往前跑了几步，就拦在了乾隆爷的面前。这刘墉啊，一拦乾隆爷，和珅可就急了，你干嘛你啊？你还敢挡了圣驾不成吗？你要知道，这可是掉脑袋的罪过。这刘墉说了，说呀，你才不要脑袋呢，我知道啊，我身为大清朝的官儿，什么规矩我能不知道吗？他转过身来对着乾隆爷爷说了，说这何大人他可有欺君之罪啊。这一句话，和珅倒抽一口凉气，说我陪着皇上玩，我什么都没说，我倒有欺君之罪，这也是掉脑袋的，这怎么回事啊？乾隆爷爷不明白啊，说这和珅跟我逛逛街，他有什么欺君之罪啊？这刘墉就说了，说这两条街您千万可不能进。乾隆说了，普天世界莫非王土啊！我身为皇上，这大清国还有我不能进的地方吗？老百姓都能进，我当皇上的反倒不能进了？搁别人没得说了，搁刘墉呢，人家一肚子话等着呢，说正因为您是皇上，别人能进您才不能进。这一句话倒把乾隆给绕糊涂了，说你给我说明白了，什么叫别人能进我不能进？你说不明白，我治你一杀头之罪。和珅心里高兴了，完了吧，给自己搁进去了吧。这刘墉呢，人家是不慌不忙，说皇上您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啊？乾隆说了，你当我傻呀，啊，这是前门大街呀，啊，一指这个东边，这是鲜鱼口，一指西边，这是大石栏，老百姓都知道，我能不知道吗？刘墉说，是啊，万岁爷，您不应该说左右，您说的是东西，对吧？哎，这东西呢，东边是鲜鱼口，西边大石栏，您说了。那乾隆爷说，对啊，啊，东西怎么了？刘墉说呀，因为啊，这两条买卖街，这买卖街呢卖东西，所以一东一西。和珅说，那不正好吗？万岁爷也可以进去玩玩，买点东西啊。刘墉说了，哎，何中堂，你是真不要命了。和珅说，我怎么又不要命了啊？我让万岁爷买点好玩意儿，买点东西，我有什么不要命的呀？刘墉说了，你身为大学士啊，你也不是全草包，你这肚子里还有点学问，你就没研究过五行之说吗？刘墉这么一说，和珅一听，再仔细一琢磨，当时吓出一身冷汗来。有人问了，说刘墉一说五行之说，怎么就吓得和珅一身冷汗呢？哎，原来啊，在中国古代把这个金木水火土的称为叫五行，其实啊，真正的称呼应该叫五行。哎，我这个请教过这方面的学者，他真正应该叫五行，但是老百姓念白了叫五行，咱就入乡随俗说是五行。分别代表呢东西南北中，说这东方呢属木啊，象征着这个树木花草啊，这些个欣欣向荣的东西。这西方属金啊，金银铜铁呀，这些矿物包括肃杀之气。哎，这东西方面呢代表的东西啊是人们能看到的，对吧？甭管是花草树木还是金银铜铁，这是能看到的，是实实在在的。那么南方属火，北方属水，在古人眼里呢，这水火无情啊，这乃是神物，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所以呢，这土啊属中央啊，这属于遍地皆是。那么只有木和金是最受人们重视的，可以代表一切有用的东西。于是呢，人们把这个木和金两个方位连起来，就成了东西这个词儿了。所以大家现在想想，为什么说叫买东西不叫买南北啊？就是这么一个原理。它呢是代表了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有形体的物质的东西。可是呢，这东西代表的物品呢虽然很多，但它代表不了天下呀。您买了东西可就丢了南北，这老百姓丢了南北倒无所谓，你皇上一国之君，你丢了南北你受得了吗？啊，你的天下少了一半，你还当什么皇上？所以这大石栏和鲜鱼口啊，正是一东一西，这两条街自然他不能进呢，进了东西可就丢了南北啊。所以这一下和珅恍然大悟，吓出一身冷汗来。那么后边可就该和珅去劝乾隆爷了，他怎么劝的呢？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好，一会儿见。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刚才说到啊，一说五行之说，和珅自己惊出一身冷汗了。一琢磨，确实啊，皇上不能光有东西没有南北啊，这江山少了一半还当什么皇上啊。转过来他就劝乾隆爷说，皇上啊，这东西咱不能买，咱回宫去吧。可是乾隆还蒙得孤立呢，他说为什么不能买呀？我看街上人人手里拿着东西兴高采烈的，我为什么不能进去高兴一下去呀？和珅呢，毕竟是大学士啊，这肚子里边有货，就对乾隆爷说了，说万岁爷呀，这历史上有个典故，说的是小人们的事儿，您可能没听说过。他不敢直接说皇上啊，是我们小人们的事儿，您没听说过。乾隆爷说，那正好啊，我没听说过，你给我讲讲，我听听。和珅就说了，说宋朝的时候啊，有一个叫朱熹的人，都知道朱熹老夫子，好，那家伙学问多。有一次啊，他在巷子里边就看到了精通五行的好友，叫盛学士，提着一个篮子出门。这朱熹问他说，你干嘛去呀？这盛学士说了，我上街买东西。这朱熹就不明白了，说你买什么东西？哎，你为什么说东西不说南北啊？这盛学士啊就笑了，说您这也是一个大学问家呀，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我这篮子里边可以装金木，代表东西，这南北乃是水火，这篮子里能装水火吗？水一装漏了，火一装篮子着了。朱熹这才如梦方醒，说天地五行当中，东为木，西为金，南属火，北为水，所以盛学士说买东西，他不说买南北，南北没法买。哎，乾隆爷这时候也明白了，他就跟和珅和刘墉说呀，你们是说朕要是买了东西，可就丢了南北了，是这意思吧？这刘墉说，万岁爷啊，据我所知，得天下的人呢，可都不进这两条街。哎，中国古代的这个五行里边，用金木水火土推算相生相克这个原理啊，包括这个运势，这五行呢又和东西南北中这五方相配，测出了古今的变化，人生的命理，万事的这个相冲相克。所以说历朝历代皇上都很看重这些个东西啊。咱看这北京城里边也有好多的阵物，比方说这个永定门外有烟堆，这是火阵，那边呢神木有这个木阵，这边呢有这个金阵，包括这个说水阵是这个颐和园的这个昆明湖，就种种的阵物在北京城里边都有，所以古代皇上比较信这个。这乾隆爷呢转身一听这个往回走，刘墉这时候啊拉着和珅，和大人呢，您先别走啊，咱俩没事了，咱俩进去逛逛去吧。乾隆爷说，谁都甭去啊，都跟我回宫，这天下的事多着呢，别我一人忙活，得谁也逛不了了。这就是乾隆爷不买东西的这么一个传说。下边咱再说一传说，叫大碗面的传说，这又有意思了。说在这个清朝的时候啊，北京前门外五牌楼旁边有一家钱庄，这五牌楼现在还在前门外那立着呢，不过这是复建的。说有一天呢，这个钱庄早上起来下板一开门，就走进了一个要饭的孩子，十三四岁，满脸挺脏，浑身的衣服好家伙破衣拉撒。哎，他呢一伸手啊，他没要钱，干嘛呢？从这柜台外的地下就捡了一个铜子儿，拿起来看了一眼，一句话没说，转身走了。而且这事儿奇怪了，第二天这孩子又来了，进到这个店里边，在柜台外头一哈腰，趴地下又捡一铜子儿，拿起来一看，掖兜里又走了。第三天趴捡一铜子儿又走了，天天如此。这站柜台的伙计可就纳闷了，说我早上起来刚下板，头天晚上咱上板关门的时候，这地扫得干干净净的，第二天下板进来他是第一个，没人进来过，这地下哪来的铜钱啊？这反正肯定不是柜里的。哎呀，但是呢每天捡一个铜子儿，他也没当回事儿，这也不是大钱。但这事儿呢，那天正好呢也被东家看见了。这一天东家可巧起得早，来了柜上巡视，就看见这一幕了。这东家第二天开始啊，就每天早上等着这店铺下板。过了几天，这个要饭的孩子又进店里，从地下捡一铜子儿走了。等他第三次进店捡铜钱的时候，这东家把孩子叫住了，孩子，刘布啊，跟你有点事儿说，你姓什么叫什么，为什么要的饭呢？这要饭的孩子说呀，说我呢姓王，叫王喜，我是属于是爹妈都没了，就我一个人在街上要饭，能够混个日子吧。 这东家子说了，说我看你怪可怜的，年纪轻轻你从现在要饭，你要的多咱算一站呢，对不对？我呀有心留你干点活，你愿意不愿意？这王喜当然愿意了，有地儿能吃饱饭，洗个澡换身衣服干点活，还挣点零花钱，留下吧。这东家呢就当然带着王喜去给他换衣服洗澡，然后呢嘱咐这个柜上的人叫王喜呀跟他们一块吃一块住，只是呢不用给他派活。为什么呀？这东家看见了，也看出来了，这王喜不是一个一般的人，这没准是神仙转世呢。不用给他派活，以后有什么要他干的，东家我自己跟他说，你们谁也不许使唤他。就这么着过了一年多，什么都没让王喜干，这孩子可就闲得慌了，说我天天这么闲着我也怪难受的，就主动找这东家说，您给我派点活吧，对吧？这上边这个人家都干活，我天天在店里闲着，对吧？人家天天看我也不顺眼啊。他对东家说呢，说您再不让我干点，那我就走了，我不在这吃闲饭了。这东家一看王喜要走，行了，我呀给你派点活吧，这么着，你呀上外头办点货回来，就派着一个伙计跟着他。而且东家呢还嘱咐这伙计说，这王喜上哪儿办什么货你都甭管，你就负责跟着就可以了，知道吧，别参与意见。这王喜说，那我上哪儿办什么货呀？这东家说呀，我把钱给你，你愿意上哪儿上哪儿，你愿意办什么就办什么，我什么都不管。这王喜拿了钱，伙计跟着他，俩人可就来到了苏州。这俩人呢转悠了好几天也没看到可心的货，这天呢就来到苏州的河边上，看到好多呀卖面的这个饭铺子饭摊儿。这王喜呀走过一问，说这面可不是成袋的面，是什么呀？蒸好的大馒头。说这个怎么卖呀？俩铜钱一个。哎，王喜一看这不错呀，用这个坛子呀，整整拿坛子装这大馒头，装了五条船运回了北京。跟着王喜的这伙计心里说，你不是糟践东家的钱呢吗？您这馒头蒸好了搁坛子运回北京，到北京全得搜了啊，你到时候卖给谁去，都糟践了。可是啊，说来凑巧，没想到到了北京，这东家听说这王喜买了五条船的这个大馒头，拿坛子封好了带回来的，哎呀满脸笑容说，王喜呀，不愧我这么信任你，有眼力会做买卖。说为什么夸他呀？这不糟践钱的吗？不是，事来凑巧了，这时候赶上什么呀？北京城著名的酱园的六必居卖的这个甜面酱断货了。哎，要做这酱呢又缺这个酵母，咱都知道这甜面酱用大馒头做的呀。听说这钱庄啊运回来五船坛子里边封的大馒头就全给买过去了，这钱庄呢不光是没赔钱，就这大馒头还赚了一笔钱。这一下王喜这名声就传开了，这帮一块干活的这帮个师兄弟没有不服他的了。转过年来到了第二年的二月份，这东家又拿出一笔钱来跟王喜说，你再出去给我办货跟上次一样，去哪儿买什么我不管。那么这次王喜又买了什么回来呢？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好，一会儿见。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一个理发的给人剃头啊，才开始剃了这么几下啊，要说这剃头师傅手潮，也是因为刚出师，给人头皮啊刮破了好几块，这血直往外渗呢，赶紧拿毛巾给擦。于是呢他实在剃不下去了，心想再这么剃下去，这哥们肯定失血过多得休克了。哎，他得找辙呀，不能认这灾呀，把这刀子往边上一放，对这主顾说了，您这个头皮呀忒嫩了，下不了刀，这么着您听我的，回家再养一段时间，长得老崩点儿，您再找我剃来。这位一听，哦，我动过呀。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我是阿龙。那么转过年来，咱说二月份，这东家呢又是如出一辙，拿出钱来跟王喜说，给你钱你办货，买什么我不管。这王喜和上回一样，带着伙计俩人又奔杭州了。这伙计心说，你就这趟线，别地儿不认识吧。等到了杭州呢，还是转了好几天没看见合适东西。这一天见着一个木作坊门口摆着什么呀，木鱼儿， 就是庙里边和尚念经敲那个嘣嘣嘣那木鱼儿，一问多少钱，说5铜钱一个。这王喜高兴了，哎，给我来5船的货运到北京去。这货呀，到了北京的时候呢，已经是4月份了。可巧了，这时候啊，慈禧老佛爷要到妙峰山去降香拜佛去，所有的这个僧道啊，都到妙峰山跟着去念经祈福，因为4月份呢是妙峰山娘娘庙的庙会。这么一来，北京城里边各处这木鱼可就卖光了，因为这和尚得人手一个木鱼，这卖光了，这王喜运回来这批木鱼可就成了抢手货了，转眼之间是销售一空，就这木鱼钱庄又发了一笔财。转过年来到第3年，还得外出办货呀，哎，这掌柜的一看呢，我绝对放心，钱还是给你，你还带着那伙计，你俩去办货去。这次呢，俩人改道了，到了镇江了。哎，这小伙一想还真不错，第3年终于换个地方，咱能玩玩。转了几天呢，还是没看到想买什么。这天呢，该走了，俩人走过一个名医铺，干嘛的呢？就是白事啊，给这个谁家死人呢，呼个这个纸人纸马呀。现在咱说呼个花圈呢，这以前都算是名医铺。就看见呢，名医铺的门口摆了好多的开路鬼。哎，咱听这白社会里边，开路鬼打路鬼，英雄斗志不豪图。这开路鬼呢，就是给死人开道的这么一个，拿纸扎出来的。哎，专门是葬里头烧的这么一个东西。这王喜一看，哎，这开路鬼做的不错，呼的是栩栩如生，人高马大，手里拿一狼牙棒。哎，这有意思，就问这个店家多少钱一个呀？这店家说这纸糊的没多少钱，5铜钱一个。这王喜高兴了，好，给我订10船的。这店家说，这开路鬼纸糊的，我跟您说啊，而且来说我们没见过乘船买的，谁家死人买俩就够了。您家里死多少个？你少废话，什么死多少个？我就买这个10船的。那我跟您说好了，这东西啊可是怕压啊，您装船的时候您自己想辙去。这王喜琢磨半天，想一主意，干嘛呀？在船上啊，不是船帮吗？船帮上你给我拴上这个杆儿，拴上竹竿之后呢，你开路鬼一个开路鬼给我绑一竹竿上，这么立着，哎，这不就正好吗？10船装好了，开路鬼就是一路回到北京。这回到北京啊，可就没等到买主，哎，没等到买主，人说了，不该赔了吗？倒先把皇上啊给引来了。为什么呀？原来啊，这小日本因为跟这个清政府啊在割让领土的问题上没谈拢啊，已经跟这光绪皇上宣战了。但是就在他们发兵之前，派出到中国打探消息的人呢，在路上正好就碰到王喜这10条船了。哎，这帮日本人呢就把这开路鬼啊就当成真人了，有点草船借箭的意思。这日本人一看呢，嚯，中国人运这么多兵，10船的兵，再一看，好家伙，人高马大，攥着狼牙棒，就以为啊清政府已经做好了打仗的准备了，这回啊真要跟咱玩命啊啊，就把这个发出去的兵啊又给收回来了。清政府那边呢正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手足无措呢，忽然一听说，哎，日本撤兵了，不打了。一问什么缘由啊，才知道，哦，钱庄打南方买了开路鬼，日本鬼子看到以为啊是这个真人呢，立了一功。那光绪皇上呢听得这个消息啊是喜出望外，除了把王喜买的开路鬼给他结了账之外啊，又赏给钱庄好多银子。哎，这就是呢咱说的这个大碗面的这么一个传说故事。下边咱再讲一个历史名人的故事，这个呢你也可以传说故事，也可以当真的听。为什么呢？这前门外可以说是广为流传，叫谭鑫培啊买鼻烟。说到这个鼻烟啊，没人不知道，北京现在来说就一个老字号的铺面还依然坚挺着，叫天惠斋鼻烟铺。在哪儿呢？就在前门外大栅栏街里边，哎，您能看到天惠斋的牌子。说当年呢，人们都说，你要是想找哪个唱戏的角儿，哪个大老板你找不着，你奔天惠斋找，准在那儿。说唱戏的人里边啊，很多人都喜欢闻这个鼻烟。这天惠斋呢，不光是一个鼻烟铺，而且呢，也是好多个名角啊，他们传授技艺呀，互相切磋呀，包括他们搞按现代化沙龙啊，这么一个场所。这天惠斋怎么能有这么一个地步呢？据说呢，这个跟谭鑫培亲自到天惠斋买过一次鼻烟有很大关系。说呀，那还是有皇上的帝制年代。有一天呢，傍晚， 有这么一个崭新的而且呢做工十分考究的轿车，可就开进了大石栏，在冷冷清清的天惠斋这门口就停下来了。这车上呢下了一个人，还没上台阶呢，这掌柜的隔窗户往外一看，可就认出来了，哟，这不是谭新培谭老板吗？大家可注意，谭老板当时算是什么人物呢？用我们现代话说，天王巨星一级的人物，那是进宫给慈禧唱过戏的。哎，这谭老板，包括咱们看这陈凯歌导演的这个《梅兰芳》里边啊，王学圻演的那个角色就是谭老板，当时在北京城啊是头钩的角儿啊。哎呦，谭老板来了，赶紧跑出来把这谭新培啊就迎到店里头去。这个钟点呢正是旁边戏园子开戏之前上人的时候，大家呼呼啦啦都奔戏园子来，大伙儿呢从这天惠斋门口这么一过，看见有一车停在这儿。那个年代北京城里的汽车可是少之又少，这是稀罕物啊。嚯，一看有汽车，这一定是达官显贵，要不就是政界的这个首要人物啊，这到底是谁呀？都踪过来往这店里边看。哎呦，大家一看可就没人不认识了，这不是谭新培谭老板吗？哎呦，就嚷嚷起来了，大家是闻声而动啊，全都踪过来了，一时间把这天惠斋呀围了一个水泄不通。这谭新培呢在天惠斋里边啊并没多耽搁啊，只是拿出这个鼻烟壶让这个老板你给装点鼻烟，然后呢就问了几句现在买卖怎么样啊，问完之后给了钱就出门上车走了。后来人们琢磨说这事儿感觉有点新鲜呢，有些蹊跷，说谭老板那年头没大事已经不怎么出门了，因为这出门前呼后拥的这脸太熟也不怎么出了，这装逼烟这种小事按说找一底下人或者找一徒弟给跑一趟就得了，他没必要自己去呀。啊，人们就去追问这个天惠斋鼻烟铺这老板，说你当天是跟谭老板两人接触过的，就问他。这天惠斋这老板呢开始也闹不明白，就想方设法的去托人打听，最后才闹明白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半个多月前这谭老板啊就打发人到这个天惠斋买鼻烟来了。这谭老板确实喜欢闻鼻烟，这掌柜的呀就跟这来人说了，说什么呀，说眼下呀好些人呢都抽这个烟卷，咱这个鼻烟啊买卖不好做了。于是乎呢这谭新培听完之后啊可就记在心里了，记在心里他打算怎么帮这个天惠斋呢？哎，咱们下节回来再跟您接着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我是阿龙。咱上回说到，说这个谭新培老板派人到天惠斋装逼烟，结果呢老板就抱怨说现在啊生意不好做，大家伙啊都抽这个纸烟了，没人闻这个鼻烟了，哎呀不好弄啊。这话呢传到谭老板耳朵里啊，他可就记在心上，想帮帮天惠斋。但是怎么帮呢？他想了一主意啊，他就故意在这戏园子正上人的时候啊，这地方最热闹的时候，来到天惠斋亲自跑一趟啊。大伙都说呀、啊、这是谭老板呢看在天惠斋和这个梨园行的情分上来帮天惠斋。果然没几天北京城啊就传遍了，说这谭新培啊亲自到天惠斋买鼻烟来了。一时间呢想碰运气想见谭老板的，哎，打听完这消息啊都来这地方憋着谭老板来了。那些个已经改抽纸烟的呢，一看谭老板人家偶像明星效应吗，他还闻鼻烟呢，得了咱改回来吧，咱也闻鼻烟吧。这梨园行里啊谁不敬重谭新培啊，台上边学他台下边也学他，于是乎呢这闻鼻烟又成了当时的风潮，这天惠斋因此啊又火了一把。这就是啊谭新培闻鼻烟的故事。下边呢咱们再讲一个啊，就是十五的兔爷上前门的故事。话说兔爷是中秋时候啊大人给孩子买的玩意儿，那会儿呢中秋节也供兔爷，说一到中秋大街上啊卖兔爷这摊子是多了去了，那兔爷呢都是模子扣出来的，所以说呢一家卖的兔爷这样呢都一样，而且呢大的三尺多高，小的两三寸，这兔爷咱见过，白脸儿三瓣嘴金盔金甲骑着瑞兽，然后呢后边插了一个靠旗单挑。那么说呢一到八月份呢这卖兔爷的摊子在北京城啊可以说成了一景了，人们都传说呀、啊、这兔爷呀、啊、是这天上玉兔的化身，所以好多人都喜欢。据说呢说北京啊有一年闹瘟疫，这家家的小孩啊都得病，找大夫看呢也看不好，眼看着到了八月节了， 这全城人呢都被闹得是人心慌慌的，谁也没心思过节。这月宫里边嫦娥一看呢，哎呦，发了慈悲心了，就把这玉兔啊就派到人间，来到北京城，说你呀给这孩子们治治病吧。这玉兔呢也不能说是兔子精的模样就来到凡间呢，这一幻化就变成一少女，挨家挨户的给人免费看病。而且呢也不知道这玉兔用了什么法子，只要他看过的孩子呀，等他走了，这孩子活蹦乱跳。大伙儿呢为了感谢这个玉兔，都给他送东西。可玉兔什么也不缺，人也不要，他干嘛呢？就是管别人借衣服穿。后来呢大伙儿才明白为什么呀，这玉兔啊管大伙儿借衣服，就是不想让人认出来啊。每到一胡同里边给这孩子看好了病，他管人借衣服然后换上。这神仙呢都不愿意别人啊认出他来，要不然大家在这街上拦着他，他行动不便呢，所以他就老换衣服来变这个打扮。这个玉兔呢有时候扮成这个卖油的，扮一个算命的，一会儿是老头，一会儿是少女啊。为了能给更多的人治病，这玉兔呢还管这个天上的神仙呢借这个坐骑，为了加快这个脚力啊，狮子老虎啊大象啊麒麟呢、啊、都是人间视为瑞兽的东西，骑着这个增加脚力，走遍北京城每一个角落，给这个京城老百姓啊就治好病了。等这个任务完成之后呢，这玉兔啊就该回到月宫去了。可是呢这大山孩子都不舍得他，拉着他不让走。这玉兔回月宫啊要从这个前门楼子上天啊，他就跟大伙说了，说你们跟我一块到前门咱玩玩去吧，我要高兴了我就不走了。人们呢就跟着玉兔啊就来到了前门啊。这一天呢正好是8月15，是兔爷呀亲自挑的这么一个日子，他有寓意在里边。为什么呀？这一天呢前面大街上摆了好多的这个摊子，全都是卖兔爷的。哎，尤其是前门五牌楼那儿，那摊位是特别的多，人山人海啊，走过去满眼都是兔爷，大大小小的，高高矮矮的，又好看又热闹。就这么着呀，这兔爷在摊位中间，他故意的这儿看一眼那儿溜达一下，穿来穿去。你想想，本身他是兔爷对吧，卖的也都是兔爷，而且呢做得栩栩如生，大家伙一看跟着可就丢了。哎，跟着不知道哪是泥儿捏的哪是真的了。等到反应过来再一看，这兔爷已经上了前门楼子了。因为人是神仙嘛，人家不用爬上去呀。大伙知道留不住啊，就叫小孩啊齐声喊兔爷兔爷。这兔爷呢在孩子们的呼唤当中，就一股青烟，人家就上了月宫了。这就是啊这个8月15兔爷上前门的故事。这是一个传说，但是说到前门呢还真有一个历史风俗，就是前门摸钉的这么一个故事。但这个还真不是传说故事，而是真的故事。说那会儿呢也是这个正月15，就不是8月15了，正月15元宵节正好是这个家家团圆的日子，也是春节呢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这个时候啊，妇女同志们过年伺候家里边这个亲朋好友来来往往的，忙活了一春节了，正好到了正月15呢能得闲休息一会儿。那么那会儿呢，按现在话说就是约上几个闺蜜，大家可以去逛逛街。尤其是正月15呢又是灯节，大放花灯，前门外呢又是人山人海，而且是这个火树银花，都去那儿赏景去。很多这个女孩啊或者这个妇女啊就成群结队的来到这个前门大街，一是为了赏景能够看看这个花灯，二来呢也是为了去除身体上的病。那会儿呢有一个说法，说是这个过桥啊可以治病。什么桥呢？随便你家里边附近什么桥都可以，就是打桥的这头走过那头，寓意着呢把这个病啊就扔在了桥的另外一端，让自己来年可以身体健健康康的。哎，那么前门外呢确实有桥，当时啊前门外有护城河呀，这河上跨着几个桥，正阳桥打着一过，就说明呢把病给扔到那边了，这是一个习俗。那过了桥可就到了前门楼的底下了。那到了底下之后干嘛呢？就说呀，这有一个习俗叫摸钉。为什么呢？以前这北京的城门呢，这门板上都有钉，皇上家的门板上也有钉，一般老百姓就不让了。为什么？这是一个级别的象征。当然这个钉呢有它的实际作用，就是它是加固门板用的。您看但凡有钉的这个门板呢都是比较大的，而且有防御的作用。这个钉呢以这个正阳门为最啊，9981颗门钉，象征呢这是皇上家的正门，对吧？那你想，九乃是阳极数字，本身是阳气最重的这么一个数。再有一个呢，说以前这个正阳门呢只有皇上出巡的时候正门大开，皇上的龙辇打这过， 这皇上呢，九五至尊，他也是这个阳气极重的这么一个人，所以这地方呢，首先第一阳气重，第二一个呢，这门钉的钉呢，和咱说这天钉进口的钉呢，又是同一个寓意。有些古人又认为呢，天钉进口的一定象征的是来男孩才叫天钉进口啊。古代咱说重男轻女这个风俗不好也行，亦或者说呢，农耕社会这男的是个劳力，所以呢生男孩呢给家里边的添口劳力啊，这是大家所希望的也行。亦或者说呢，那个时候这个认为传宗接代，什么祖宗香火的延续，认为男孩好也行，反正当时呢就希望得一个男孩。这个丁呢又跟人丁兴旺的丁有谐音，所以这帮姐妹呢跨过了正阳桥，来到正阳门底下，然后就开始摸这个门钉，就寓意着呀，我不但刚才过了桥把病给嚷没了，我现在还得摸钉。摸钉干嘛呢？以后啊我能生一个大胖小子。其实啊这个风俗咱现在看起来啊有些无奈之举，而且呢也有些心酸。为什么这么说呀？就那个时候男尊女卑，尤其是女人呢，过了门之后，你要说一年半载的，或者过了几年您没生孩子，这婆家的脸可就变了。那会儿呢，说实话娶媳妇儿啊，那封建社会嘛，有很多呀就把这个媳妇儿当成一个传宗接代的工具，您没有，对不起，我一来要不休了你，那命运很惨，二来呢我再续一房小的，那个时候呢可能您命运呢就天壤之别了，跟现在，所以都争先恐后的想生个儿子。那怎么办呢？医疗条件又没有那么发达，只能寄希望于精神寄托，所以呢正阳门摸钉就成了当时北京城的一个风俗。得了，今天的北京传说故事咱们就先讲到这儿，咱们明天晚上十点接着和您不见不散。
好，感谢阿龙本期的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微风娇雨，簪插香。 本当生死。